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从耶和华分开红海，让百万以色列民众从干地上跨越大海，又让海水复合，淹死埃及追兵时算起，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身体的离开，过了红海，埃及人的影都见不到了，第一阶段遂告完成。第二阶段从进入旷野开始，重点是人心与埃及的分离。旷野成了神教导他的子民的大课堂。前面两课是马拉苦水和玛拿天粮，现在进入第三课，玛撒醒思。我们先来读经文。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经文不长，只有七节，简明扼要的讲了一个新的故事，分三部分。第一，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继续前行，到了利非丁没有水喝，就和摩西争闹起来。第二，摩西向耶和华求告，神让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解了众人之渴。第三，神让摩西把利非丁改名玛撒，就是试探，和米利巴争闹。这是继马拉苦泉之后的第二个缺水、求水、得水的神迹。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他的属灵教训。一，从缺水看缺信，一到三节。暗战前行栖息地，神子民跟随云火柱，聚众反叛河西旁，以色列试探耶和华。第一节一开始，天下太平，以色列全会众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耶和华神以火柱云柱引领以色列从寻的旷野继续向东南方的西乃山前进，按着战口，就是一战接一战，井然有序的意思，给人的感觉啊， 使以色列表现不错，听从神的指挥，中规中矩的在旷野行路。按民数记33章12到14节的记载，他们从寻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加，然后从托加起行，安营在亚路，再从亚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利非丁的意思是休息之地，传统上认为离现在名叫 Oasis 菲软的绿洲不远，边上是今日的瑞非以德溪谷。这里啊，是到西乃山前的最后一站，西乃山已经遥遥在望了。但是问题来了，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此情此景何等眼熟啊。在马拉，因口渴水苦，众人曾向摩西发怨言。在寻的旷野，因为想吃肉，众人又向摩西发怨言，并且指责说，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次的怨言更甚于前面两次。出埃及记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争闹这个词，这比抱怨更为强烈，所描述的是聚众造反的场面。经文呢，没有提供细节啊，让我们试着来构想当时所发生的事。天近黄昏，领路的云柱停在了利非丁，按照规矩，以色列人收住脚步，安营扎寨。从马拉开始，他们一路走来，每次扎营都是在水草丰美之处。这次他们照例拿着器具想打水，满怀期望到瑞非以德溪谷一看，发觉那只是一个干涸的河床，举目四望，看不到有水的地方，眼睛看不到，心里就发慌。这云柱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鬼地方来呢？众人围住摩西，把对领路的云柱的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怨声鼎沸，赶快给我们新的神迹，让河里充满水，马上让天下雨啊，给我们变一口井出来。埋怨和要求最后变成了威胁，不给我们水喝，就拿石头打死你。这些细节经文中虽然没有一一记录，但从摩西所批评他们的话，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和争闹这个词的使用上，就可以推想出来。试探神的典型表现就是强求神行神迹来满足个人肉体的需要。百姓试探耶和华，口中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心里对耶和华没有信心的表现。从以色列人在缺水的困境中的反应，我们再次看到了他们在信心上的匮乏。从缺水看出缺信，以色列在信心的功课上再次失败了。七节经文中四次出现争闹，触目惊心啊！先发怨言，后争闹，以色列对神的不满越来越升级了。遇事争闹是人的旧生命中的一大痼疾，祸患无穷。有一次在广州，两辆车在路上轻微刮蹭了一下，双方车上下来了三个人，当街大吵起来。不料另有一辆 超速行驶的车飞驰而来，只顾吵架的这三个人躲避不及，一同被这辆车撞死了。边上的朋友目睹惨剧，非常痛心，感叹：若是有话好好说，不争不吵，不就好了？从古到今，人类社会交往之中，争闹就没有停止过。当然，争闹的事情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自我中心。争闹的要害是认为自己本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是我的，没归我，故此要争，争而不得就要闹，越演越烈。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一个姐妹问我：以色列人怎么能对神如此蛮不讲理啊？神对他们那么好，要水给水，要肉给肉，要粮给粮，可他们怎么就不听话呢？怎么翻脸翻得那么快啊？我说，你家小宝，他家有个两岁的男孩，那个时候你家小宝在我家的时候可听话了，我告诉他做什么他从不顶撞，他在家里是不是也这样啊？我那姐妹的眼睛都睁大了，在家里他是骑在我头上的。你看他家的小宝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在家里肯定也不错，但小孩子的共性是一样的，撒娇以致耍赖都是冲着他最爱的父母的。小孩子的行为是最真实自然的，而人的真实自然的本性呢，是自私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切都是我的。奶奶给孙子讲恐龙让梨的故事，讲完了拿出几个苹果来给孩子们吃，那年纪最小的上来就抢了最大的一个。奶奶问：你忘了刚讲的故事了吗？孩子回答一点也不含糊：我没忘啊。第一，我又不是恐龙；第二，这是苹果又不是梨。家里有超过一个孩子的可能都为孩子间抢玩具而头疼过。孩子们的逻辑很简单，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只要我喜欢。新泽西若歌教会的黄长老有个绝招，他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宣布，家里所有的玩具都是他的，是爸爸的，一切主权归家父，孩子们要玩就得向他借，当然使用的期限等等细节都由他说了算。从此家中太平十数年。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每次给孩子买玩具只需要买一个，而不是一式三份，因为他有三个儿子嘛。因为爸爸只有一位嘛，只要买一份就可以了，爸爸只要告诉孩子们如何轮流使用就好，既省钱又操练了有物分享的品格。从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才是主宰，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才是万物万事的真正主人，主权永远是在神的手上，我们在这世界上并不真正拥有任何东西啊。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手中的一切，包括钱财、房屋、成就等等，都会过去，归于无有。这些暂时的，在我们手中的，原本都是属神的，是神暂时交给我们的，神把这些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做他的既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不是主人，他才是。我们其实并不比孩子更好，我们也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我的好处而存在的。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身体遇到病痛软弱，就开始抱怨怀疑。愿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是我们 deserve 的，应得的。我们已经习惯看为自然的阳光、空气、雨露，都是神的恩赐啊。以色列民为何没有感恩的心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得。我们已经听你的话，离开了埃及，也在旷野中按照你的命令一站一站的行进了，你怎么能不在我渴的时候按我的要求给我水喝呢？对于神，比行为上的遵从更重要的是心的遵从，这就是信心。从缺水时的争闹看出以色列在信心上的失落，他们把神当作埃及法老的替代品，当成偶像，给好处就办，不灵验就丢。从信仰的角度进入生命的层次，就看出争闹所反映的是生命中信心的问题。对耶和华的信心有三个层面，首先是知道，对神的属性和作为有知识上的了解，这方面呢，以色列人并不缺乏。神刑罚埃及法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以色列经历了全过程，他们听到了神的应许，神要做他们的父，看到了神的作为，神降石灾给埃及，也经历了神的拯救，海中的道路和旷野中的甜水和玛拿。但仅仅是知道还是不够的，还不是真正的信心，单凭知识不能得救，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信心要从头脑进入到生命当中去。第二层就是要有行动，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第三层就是要交托，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一切由神来掌管，进到与神亲密交通的关系中去。这第二层第三层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开的，必须悔改，必须转向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什么要争要闹呢？无论是苦是甜，是逆境是顺利，我们都应存感恩的心领受，让神至善至美的计划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从缺信看失意，第四和第五节，狂躁众人寻时抗拒领袖，温柔天父举杖再续恩情。以色列众民喧嚣闹事，几乎要拿石头打摩西，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这句话很美，值得我们学习。在困境面前不抱怨不争吵，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神指示自己当怎样行，这是在信心中的回应。注意接下来的第五节，这节经文详细的指示了一系列的动作。今天的经文七句话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赋予属灵的教导，这是需要很高的文学和修辞方面的技巧的。第五六节给出了动作上的细节，故事情节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让我们有亲临其境的感觉。你看第五节，三个动作以祈使句形式出现，是神的命令。在原文中的顺序啊，是这样，你要从百姓面前过去，你要招聚以色列的长老们，你要拿着当年击打河水的杖。神特别把三个动作标示出来，寓意很深。以色列人因缺水而争闹反叛，暴露出信心上的软弱失败，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是他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到底怎么了？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心里，他们的心还没有转回来跟随神，他们的神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拿神当偶像，认为一切从神那里来的恩典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会众在整体上得了一种病，那就是失忆症啊，有点像老年痴呆。记得住埃及的肉锅，记不住埃及的苦役；记得住马拉的苦水，记不住以琳的甘泉。总而言之，神的恩典和神的教导他们一概记不住。对待这一群对恩典有失忆症的人，耶和华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慈爱，他没有以愤怒和责罚来待他们，反而以格外的细致和体贴来引导他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